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普通书信，还有启示录，这是第七堂。我们这一堂呢，跟弟兄姐妹分享启示录。我们开始之前，先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心感谢你，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主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借着启示录，把你永远的心意向我们打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启示录呢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他大概在主后95到96年，是写于拔摩海岛。启示录的信息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将来必成的事，所以整个启示录一个中心是认识这位荣耀的人子。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中心的主题，他的信息。那当然他也讲到将来必成的事。那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到有一些字呢是非常关键的，叫做要字，讲到羔羊有29次，讲到宝座有44次，讲到圣洁有26次，讲到权柄，讲到荣耀，讲到见证，讲到审判得胜。那这些呢，我们看见要字其实就把这一卷启示录里面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来认识。好，因为羔羊登上宝座，在宝座中有羔羊站立，那这是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看见成为宇宙万有敬拜的中心。那启示录呢是启示的归结，是救赎的完成，是预言的结束，因为它已经到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从创世纪开始有这么多的内容在当中，那创世纪呢是诸事的根源，那中间我们看见人的堕落，然后神救赎的计划，然后我们看见有这么多整个教会被建造，到了启示录最后是一个归结，整个所有旧约到新约所有的启示呢到这边是一个结束了，好，一个完成，神整个计划的完成。那在这卷书呢特别启示耶稣基督是得胜荣耀的君王，那他现在坐在宝座上，照着神永远的计划，他统管万有，对付他的仇敌，在地上建立国度，引进圣城耶路撒冷。那那一个是神与人联合的一个光景，要把整个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的主满了恩典，满了怜悯，那他是救赎的主。在启示录我们看见他满了威严，他是公义的，他是审判的主，那是同一位主。但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来认识，当所有的要完成的时候，神必须借着审判来成全他的旨意。他救赎了我们，到最后呢他审判仇敌，他审判在整个世界当中把所有抵挡的借着审判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啊，这卷书是非常的宝贵哈，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那真的是求主从里面来吸引我们，那我们可以成为那等候主再来的人。从创世纪我们看见讲到创造天地，神创造好了之后他说看一切都甚好。然后在创世纪呢，我们看见在伊甸首先亚当的婚姻，好，神创造了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肋骨取出他的肋骨，然后造了夏娃。那这个就是讲到亚当是预表着基督，骨头在圣经是预表着复活，所以从他的骨头造出夏娃来，是借着亚当的沉睡是预表死，好，死而复活，就是从基督的死而复活产生了教会。那到了启示录呢，他最后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比起创世纪那是他创造的天地，那到了 启示录呢，一切都更新了，是新天新地。那他这边讲到圣城末后亚当之婚姻归结，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首先的亚当，也看到末后的亚当。在创世纪是首先的亚当，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那末后的亚当，我们就看见基督和他的心腹。那这个婚姻，那其实从创世纪呢，就是遥遥的预表着基督和他的教会。那这个是我们看见整个启示录，它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的哈。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讲到，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必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一章十九节，等于是整个启示录的分段呢，就按照这一节圣经节，我们来做分段。那第一个就是所看见的事，然后他讲到说现在的事，第三个大段呢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第一章是所看见的事，那所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这位荣耀的基督，就基督和他的荣耀。啊，从神圣的宣告，基督的威荣，约翰的托付，那这是在第一章所看见的。他在异象的里面看见了，那这个看见的是这位荣耀的基督。那现在的事呢，是第二章和第三章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所预表的，事实上就是一直到今天教会的整个的历史。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这是现在的事，讲到基督和他的教会。他写给以弗所，写给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给萨迪，给菲拉铁菲，给老底加。那等一下我们会再一起来看哈。那这每一个教会呢，其实它有它不同的特点，也代表着教会历史不同的这个时代。好，那最后一些的三个阶段呢，事实上它是能够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会延续到今天。那比方说教皇的开始是很早了，对不对？之后呢才有这个改教，但是呢天主教一直到今天都是延续下来的。好，所以有几个是会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那这个是现在的事，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好，那将来必成的事是第四章一直到最后第二十二章。所以启示录的分段其实呢也蛮清楚的哈，就从这一节经节你看见所看见的事，然后现在的事，然后将来的事，就把它分成三个大段。那将来的事情呢，讲到从天上的情形，那一个宝座前的光景。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的那个情形，在宝座前的一个情形。然后他是得胜的羔羊，然后呢开始有地上的灾难。所以有七印，然后有七个号，然后还有七碗。好，那我们要知道一下，大概了解一下哈。那揭开七印，第七印的里面呢有七个号筒吹响，七个天使吹号，那每一个都是灾哈，七印之灾、七号之灾、七碗之灾哈。然后呢到第七号的时候是很特别的，第七号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第七号。那第七号里面呢又包括了七碗，所以那这些讲到是地上的灾难哈。然后我们看见有大淫妇受刑，然后呢我们看见国度的实行，基督的降临，国度的掌权，然后勇士的来临，是特别讲到最后哈，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将来的事，第一章是所看见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是现在的事，然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呢是将来必成的事。启示录 整本圣经的高峰，全部圣经的真理，神的旨意，神救赎的计划，神的奥秘之事，都在本书里面呢得到表彰成就。所以它是一个启示的总结，也是神一切应许和预言的应验录。启示的归结，救赎的完成，预言的结束。所以就知道启示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先大概的知道一下，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分段，然后我们从里面呢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容。那所以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先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呢是将来必成的事情。那将来必成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认识是讲到主的再来。那所以主的再来当中呢，到底他什么时候来，那日子那时辰，主告诉我们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今天可能有很多人他们会跟你讲说，哦，什么时候主要来了。教会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哈，那讲的好像是这么的准确啊，但是事实上到时候又没有发生，对不对？有的人甚至变卖了房产，结果呢产生一个很不好的一些的后果哈。那前两年又有2015年是吧，又有人讲了很多啊，好像讲的就像真的一样哈，你在听的时候哈，什么血月啊又是什么，反正就是说有很多这些说法，但是到最后呢，其实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叫我们警醒等候。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哈，但是呢不是在告诉人家说是哪一个时辰里面，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我们在这边看见说主来的时候有很多的情形，是很多的预兆。事实上当主耶稣还在他告诉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门徒的时候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主必定会再来，他要去他也还要再来。而且呢那个等候的日子啊，特别讲到说那个无花果树在开花的时候，结果子的时候，无花果树呢这个结果子呢，他讲到的预言呢其实是讲到以色列的这个复国，好，以色列的复国。所以那今天很多事情呢一步一步的，的确你看见主所说的哈，他都有在外面的这些很多环境上在事情的发生哈。但那日子那时辰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主叫我们从里面真的是警醒等候，做一个等候他再来的人。那我们也知道主的再来，那他在来之前呢，我们知道有大灾难，好，大灾难的开始，然后有一期之半，就是讲到一期就是7年，然后呢一期之半呢是3年半，有很多这但以理书里面所讲到的哈。然后到底怎么发生，那直到今天有各种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哈，比方说灾前被提，有的是灾后被提哈，那有的是灾中被提，有的是多次被提哈。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们从启示录就从神的话的里面，盼望我们一起来看哈，那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开启。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就是怎么样，因为事情还没发生哈，我们只能说照着神的话，好，那我们来求圣灵开启我们，叫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哈。那启示录一开始就是讲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哈。很多人一读启示录就想到，知道很多的预表哈，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但其实它最重要的还不是直接就叫我们好像去好奇这些事情，而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当然这就讲到了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那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哈，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他所做的见证是他所看见的， 把他所看见的见证出来。他看见了荣耀基督的这个意象，所以他把它见证出来。那他所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呢，是从启示来的。那所有属灵的事情都需要从启示来，所以保罗要讲到高的启示，他叫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是头脑能够明白的，那必须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那他这卷书呢，讲到基督是祭司君王，是教会的审判者，是创造主、救赎主、历史的主宰，他是得胜王，他是新郎，他是承受万有者。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从内容哈，可以看见有各样的启示，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就好像我们读四福音，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那这位救赎的主。主在四福音里面满了恩典，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哈，他是救赎主。从四个角度让我们认识，他是君王，这是马太福音，那他是仆人，这是马可福音，他的表号是牛犊，他是超凡的人，是路加福音，那表号就是四活物的人。然后呢，约翰福音特别讲到他是神的儿子，用非因来做表号。那从四个方面我们来认识这位人子。那到了启示录，那他也从各个方面我们来认识他是满了权柄的，他是那位公义的主，他是那位审判的主。那在这边我们看见他得胜，他是新郎，但到最后呢，他是承受万有者。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那这边是他所看见的事，就是这一段哈，他看见什么呢？看见荣耀基督的意象。所以这个意象，有时候你想说要怎么用图画把它画出来哈，也有很多我看了一下很多的图哈，就是想说这个意象到底要怎么样把它图形化，可能大家会印象深刻一点哈。那但是呢，这总是人的想象的，因为这是需要圣灵来启示，它不是讲到一个真正一个外面的形象。那所指的呢，有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超过里面人眼睛好所能够好像能够来形容出来的，你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是这位荣耀的主，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那特别讲到这像是一个祭司的袍子哈，基督是伟大的合一表现，那把他的教会，把他的所有的肢体啊，都在他的里面，那遮盖在他的里面。他胸间束着金带，他讲到基督是神圣的爱，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那基督是神的永远和圣洁，他的眼目如同火月，那基督是神的启示的光照和焚烧。那他的如火眼目，那我们知道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回头看彼得，那这个如火的眼目就让彼得出去痛哭。那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主，他的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光照启示还有焚烧，那其实也就是主他如火的眼目。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基督是神审判的尺度和凭借，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那特别用这个重水来形容好，基督是神完全的能力。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呢，讲到基督是神的活道。那在启示录开始也告诉我们，他在七个金灯台当中来行走，所以那一个七星呢，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表示七个教会，也就是代表着教会。那灯台呢，照亮人子，所以教会能够把人子来照亮。 好，那这个是我们看见他，然后他讲到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基督是神荣耀的具体表现。那几个这些方面呢，都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不是从外面的字句的，不是一个图像的，就叫我们好像啊有所明白，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个点哈，其实若没有圣灵的启示啊，我们没有办法来明白真正他所代表，他到底老约翰看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意象。好，那很多的圣徒呢，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遇见了，我们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也许也形容不出来，那但是呢有一个意象，所谓的意象呢，有一个看见呢，就一生会抓住我们。好，可能每一个圣徒的经历或者也有点不一样，像保罗的经历，在大马色的路上，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他看见了，描写的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必须在圣灵的里面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到最后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是一位活的基督，活的主哈，向他显现，主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那在这些点上我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然后在下面他讲到现在的事，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现在的事。那这现在的事呢，其实一直从教会开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好，这个教现在的事一直到主的再来，所以这几个七个教会，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是代表整个教会，代表整个教会。那他这个七个教会呢，是今天在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那神呢是拣选他，他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七个城，那用这七个教会来代表整个教会，代表整个教会。那我们从这七个教会呢，它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特点哈。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说很详细，因为启示录这么多内容哈，所以我想我们看到有一个特点，那教会在历世历代以来哈，虽然它也代表着时代，也代表着在亚细亚的七个代表所有的教会，基本上呢有它可爱的地方，有它宝贵的地方，得胜的地方，有他失败的地方，被责备的地方。那但是有一个点是相同的，对每一个教会他都呼召得胜者，都呼召得胜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些列的经节比较重的是讲到对得胜者的呼召。好，那从第九节开始，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说当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他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七个教会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来认识一下。那当然开始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它的意思是可爱或者是放松。好，那我想有一句话，它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好，那所以它本来开始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光景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它的字义，这个以弗所的意思呢，从可爱但是到最后有一个放松，好，离开了他起初的爱心。那这个教会属灵放松的试验，所以这七个教会一面我们看见从不同的角度他们也受到许多的熬炼或者是试验。那以弗所的教会呢，特别它可以预表什么时代呢，就是使徒时代，大概是主后30年到100年。好，那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是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光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好， 那他们使徒们这么有能力啊，他们的恩赐圣灵的工作这么的强，好，所以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福音的广传哈，在很短的时间，你看见从耶路撒冷，然后后来一直的往外能够传出去，好，那这个是从使徒时代开始呢，但是到了后面，他讲到一个属灵的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好，所以有一些的情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在使徒行传，我们来看，我们也可以从启示录来看见以弗所的教会。然后第七节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每一个教会，对这七个教会哈，他都呼召得胜者，都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就知道神要得着得胜者成为教会的代表者，教会的代表者。那这些是启示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的哈，所以他向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那在以弗所的教会呢，他得胜的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从创世纪，神原初的心意就要人要拣选生命树，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但人是拣选了分别善恶知识树。所以到了这里呢，得胜的神要把生命树的果子回到神当初造人向着人的那个心意，叫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它的意思是末药或者是受苦的意思。所以一讲到士美拿，那我们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那这他特别讲到教会苦难的熬炼，是一个逼迫的时代，是主后100年到313年。那大概所预表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知道教会后来就遇到罗马帝国的非常大的一个逼迫，所以你到罗马去，今天他的那个斗兽场变成是一个观光的圣地哈，但是在斗兽场呢，你去看到他有一个十字架放在中间，就说也是纪念多少的圣徒在那里殉道。好，那有的人讲说整个罗马有其他下面有很多的那种像地道一样，那时候基督徒呢就藏在地底下，好，所以受到非常大的逼迫。那他是用士美拿来做一个预表哈，从第十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他在这边呢告诉他们说，你们受苦的日子是有限度的哈，是有限度的，患难时日，激励他们务要至死忠心，他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他。那下面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他其实在这里还是呼召得胜者，对于士美拿的教会，他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第二次死呢，是指的被扔在火湖里受永火的那个痛苦哈。所以我们讲说，每一个人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像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那这边呢，特别是讲到这些得胜的，那他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第三个讲到别加摩，那别加摩呢是说到联姻或者是高楼，那这一段呢是讲到教会属灵混乱的试验，教会属灵混乱的试验。那他所预表的是一个国教的时代，但我们知道 当康斯坦丁他从一个整个罗马帝国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好，突然之间呢，他们宣布说整个国家呢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好，所以我们也知道说，那当时候的确他看见了，打仗的时候也看见了异象，对不对？好，那他整个的改变呢，却把政治跟信仰他把它混在一起，那他也把很多过去的这些习俗，好，过去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拜太阳神的，那他们的这些庙里的祭司呢，既然全国都变成基督教了，那这些他们也就变成好像是基督教里面的祭司了，那很多的习惯呢，他们是把它就一起搬过来，好，那这样子话呢，就能够让这些人他们能够适应这种转变一样的哈。那其实这种属灵的混杂，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哈。所以他讲到这种属灵的混乱，那这个是大概主后313年到590年，那他特别讲到这个联姻啊，联姻，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验哈。那但是向着别加摩的教会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那得胜的呢，是指的分别出来的，不在这个属灵的混乱里面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从这样的一个混乱的里面能够被分别出来的，那这个叫做得胜的，是在这边呢，我们看见是别加摩的教会哈。那从国教时代再下去，他这边讲到推亚推拉哈，那推亚推拉呢，意思是什么呢？是继续献祭。那教会教训之风迷惑的试验。那这个呢，就从主后590年一直到1517年，所以这很长的时代哈。那事实上，那这些从这个开始哈，它不只是到改教的时候就结束了哈，它是一直延续直到今天的，所以有几个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哈，延续下来的。但是虽然是对于你觉得说有很多的不好的批评责备，但是呢，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神仍然在这个当中呼召得胜者，呼召得胜者。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覆的瓦器打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那也就是说，这些得胜者呢，能够合主一同的掌权。那讲到我要把诚心赐给他，也就是说在幕后的世代啊，在最黑暗最不容易的环境的里面呢，那看见主向他们的显现，主向诚心，然后呢讲到他们这个背题。在下面一个时代叫做改教的时代，好，那他讲到萨迪教会，那萨迪的意思是恢复或者是余数，或者是余数。在圣经的里面，这些余民啊，其实都是预表的非常特别的哈。在旧约的里面，他们被掳了以后呢，那有一些被掳归回的叫做余民，被掳归回的，那特别是预表着这些得胜的。那在萨迪教会，他的意思是恢复还有余数。那这里呢，他还是遇到了教会属灵死亡的试验。好，这个是改教时代1517到1790。那事实上，这个也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那他为什么讲到一个属灵死亡的试验呢？很多的时候，开始是因着圣灵的启示，因着他们有一个对于主话的认识，真理的开启，所以他们看见过去罗马天主教有很多的做法呢，已经是在黑暗的里面，连因信称义 后来马丁路德把它恢复过来，那等等的这些非常宝贵的属灵的产业，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站在很多属灵的产业的恢复啊。没有这些的话，我们知道当时候教会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情形的里面。好，那但是呢，为什么讲到属灵的死亡呢？那今天一个复兴，一个恢复哈，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工作是非常的强，那但是当那一代过去了以后，就有一个属灵的危机，好像不是在那个启示那个新鲜那个亮光的里面的时候呢，变成人用组织想要把它维持下来，变成一个组织的基督教，所以进入一个属灵的死亡。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验，所以他用撒迪教会呢一些的情形，我们可以去读哈，看见他这个所预表的一些的光景。那特别讲到这个改教的时代，他说：“然而在撒迪里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们知道，讲到圣徒的衣服，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件白衣哈。那这件呢，特别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义，所以有一个白衣呢，是基督是我们的义，说我们穿在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但是呢，在基督审判的面前，我们讲到说审判台前啊，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神不是先来审判所有的人哈，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那在基督审判的台前，我们需要有一件衣服，有没有这件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就变成一个能不能得赏赐的关键。你说我有一件白衣，是基督是我的义袍，对不对？但是感谢主，那一件白衣呢，能够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基督台前呢，审判的台前呢，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那一件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的话呢，那我们没有办法得赏赐哈。所以呢，他说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哈。那特别就是他们不单是相信因信称义，那另外呢，得胜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特别跟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得救跟我们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但是呢，得胜是看我们的行为，神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来报应他们，来报应我们。所以这两个是很大的区别哈，得救不在于行为，得胜呢在于行为。好，那下面他讲到腓拉铁非的教会。那腓拉铁非就是我们讲的腓城，就是 Philadelphia， 对不对？那他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腓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那教会忍耐持守到底的试验哈。那这个时代呢，特别是一个宣教的时代，那1790到1900，那大概我们可以看见，那当时候好像比方说在摩尔维亚有一个大的复兴啊，摩尔维亚的一个复兴。那今天讲到宣教的学的时候呢，也会讲到他们那一个团体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啊，那个比率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大的。那像这些呢，那特别他们一个强点就是弟兄相爱，就是腓拉铁非教会。所以他在对于他们呢，以及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所以有人讲说这就是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普天下的人呢都在受试炼。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大灾难开始的时候，那七年的 大灾难，七年的大灾难，在那个时候普天下，那个灾难是整个世界的，临到普天下的人都受试炼的时候，但是得胜的呢，他要免去他们的试炼。那所以你讲到很多，如果说到灾前被提的，那特别他们会引用这节经节，因为呢，这些得胜者在灾难普天下受试炼之前，他们被提了，就免去了这个试炼，免去了这个试炼。他讲到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得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祭物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那这个城就是从天上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和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那这特别预表到宣道的时代，宣道的时代。那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那老底家的意思是众人的意见，众人的意见。那他的一个很大的试验呢，就是失去属灵实际的这个试验。好，他以为他都是富足的，他以为他是样样都有的，但他却不知道他实际的情形。那他是赤身露体的，他整个的光景呢是非常贫穷可怜的。那这就是很多时候在外面好像很富足，但是属灵的真正的情形呢却是非常可怕的。那他讲到的是一个叫做众人的意见啊。那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教会觉得说现在是大家实行民主嘛，就什么事情呢都是看大家的意见，众人的意见。好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在教会治理方面的时候，众人的意见，如果投票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好处理事情呢他们也觉得挺容易的。好，那但是众人的意见是不是就能够代表圣灵的意思呢？不一定的。好，所以这一些我们看见今天很普遍的一些的教会的情形，或者是一些实行的方式，但是呢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这都不一定了。那可能你也说找不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最好的照着圣经呢，我们知道原则就是让圣灵掌权，让圣灵掌权。但是怎么做呢？有人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困难。好，但是老底家到最后我们知道特别预表着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那他讲到是一个众人的意见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些话都提醒我们，就怕我们失去了属灵的实际，我们做一些外面的但是没有那个真实的。但是对于老底家，他也是呼召得胜者，就是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吃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对于每一个教会，主都呼召得胜者。那有一个观念我们需要认识，得胜者呢是教会的代表者，教会的代表者。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你发现说仇敌呢总是把教会中的失败的事情拿出来做教会的代表，有没有？如果说一个牧师犯了一个什么罪，好，那他的新闻打出来，然后呢大家就会指责，你看你们教会怎么这个样子，对不对？拿一个弟兄姐妹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很多人就讲说你们的教会怎么样。仇敌总是要把那个最不好的，最丢脸的，最没有见证的呢，把它凸显出来，变成教会的代表者。好，虽然教会你看见这七个教会啊，的确有多少的软弱啊，多少的问题和失败，但是神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每一个教会里面纵然你有失败，你有软弱，但是今天神是 把得胜的把他呼召出来，也就是说得胜的呢是教会的代表者，神不是以那个失败的来代表教会，神是以这些得胜者来做教会的代表者。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启示录里面要认识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所以整个教会，你说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虽然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个人有多少的软弱，对不对？我们的教会有多少的软弱不完全，那神的旨意到底怎么样能够成就呢？是圣洁没有瑕疵。那读到最后你看见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心腹，那这些都是预表着教会啊是完全的，那么荣耀，那么圣洁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我们所看见的教会，我们不是在批评别人，我们就讲自己，就多少的亏欠，对不对？多少的不完全。那但是我们就从现在的事，神今天他仍然呼召得胜者，他得着得胜者成为教会的代表者，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整个启示录我们下面看，因为这些得胜者呢，他们成为教会的代表者，所以属灵的征战那个男孩子站在一个绝对关键的地位。那他们怎么样胜过仇敌，那这班得胜者代表教会来彰显神的荣耀，来胜过仇敌。然后这班得胜者呢，他们最后我们看见说虽然得赏赐，但是也是借着他们最后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因为他们代表整个教会。好，那现在讲完了这个现在的事，从第四章一直到最后就是22章21节了哈，22章21节。那最后还有到这样子，他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最后一段哈，就是末日的意象。好，那末日的意象呢又分成七年之前，七年就是讲到1000年，七年就是1000年。那这个1000年是很关键的哈，所以我们讲到有千年的婚宴，还有什么千年的国度，这个七年就是1000年。那在这个1000年的之前叫做七年之前，是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19章4节，这么长的一段哈，都是在千年国度、千年婚宴来到之前呢，是七年之前所发生的。那然后我们看见有七年之时，那在这段1000年的里面呢，有羔羊的婚宴，有千年的国度。那这两个其实是一个的两面啊，哈，一个的两面，它不是2000年哈，它就是1000年。那得胜者呢，他们是在羔羊婚宴的里面，他们也是与主一同的作王1000年。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等一下再来讲一下哈，非常的重要。然后在七年以后，七年以后呢，又有撒旦的勇士哈，他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然后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呢，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丢在火湖的里面，然后讲到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最后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跟宣告。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将来必成的事。七年以前，从启示录第五章，那这边呢，我们看见天上的宝座，讲到宝座上的神，还有被揭开七印的羔羊，被揭开七印的羔羊。那这个第五章的这个情景哈，那他这边讲到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呢？所以这边特别讲到一个字叫做配，讲到配，那这个配呢是很关键的，就是到底谁配不配来揭开。好，有人形容说，你今天去参观白宫啊，那白宫呢有一个办公室叫做椭圆形办公室，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啊，他的那个桌子那边有个椅子，大家能不能坐呢？不是，如果是讲到这个椅子谁都可以，就说能力来讲的话了哈，可以坐下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哈。但是谁配不配坐呢？只有总统配坐了哈，那个是总统的椅子哈。所以他这边讲到一个配，就我们说我后面讲到能，你不配就不能，你配才能哈。所以那个能呢，就不是说一个椅子我怎么不能坐嘛，对不对哈？就是每一个人大概都应该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不配。所以呢，他这边的关键在这个有没有谁配揭开那个展开那个书卷哈，揭开那个七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个书卷里面展开就是神旨意要完成了哈，神旨意要完成了。那他这个卷书卷呢？是有七个印把它封严了，所以他要把这个七个印解开来。好，所以后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七个印所代表的意思，它是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灾难就临到了，第二印的时候有什么灾难就临到了。所以这个七印一开始揭开的时候呢，这七年的大灾难就开始了。好，七年的大灾难。那他讲到他大哭，然后呢，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他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因为只有他是配，所以他才能。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那他原文的意思，像是被杀过的，他是像是刚刚被杀过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段经节呢所描写的那个情境呢，是主耶稣他受死，他复活，他升天，他是在宝座中是羔羊，是站立的。所以他还没有接过书卷，他还没有坐下来。好，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宝座中站立，他像是刚刚被杀过的。然后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神的七灵，完全的圣灵，他奉差遣。你看这个是在宝座上的一个情景哈，主耶稣得胜了，复活了，他升天了，那在宝座中他站立，然后呢宝座前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这节差遣下去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下来。那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拿了书卷。所以我们看见只有羔羊是配，他配揭开这个七印，他拿了书卷，那他开始揭开这个七印。好，揭开七印，那从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一直到第七印。那我们知道说，这每一印呢，就七印是七印灾，好，第六章还有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他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大概三十分钟。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好，所以呢，他极静了一下子。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好，所以这个第七印里面包括了七号灾，好，七个号，号筒一个一个吹响哈。那第一号吹响是什么？第二号吹响是什么？ 那在这里呢，他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金香炉是盛装祷告的器皿，众圣徒的祷告，他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我们就看见圣徒的祷告带着一个何等的力量，最后完成神的旨意，众圣徒的祷告。有人讲说，你今天祷告好像不觉得神就怎么样做了大事情，但是有人形容说，你每一个祷告好像那个天平上啊，本来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但是呢，我们每一个祷告像一个名片啊，我们放在天平的这一边，虽然你看我这个祷告像个名片这么轻啊，没有什么好像能够改变情势的，但是历世历代众圣徒的祷告到了一个时候，整个天平就翻过来了。所以在这边所讲的金香炉的祷告，然后呢整个倒下来，然后审判临到地上。那第七印呢包括了七只号，那第七号呢里面包括了七碗之灾，就是第十六章，整个十六章是讲到七碗之灾。那我们从这些里面呢，大概有一个角度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开始有吹七个号，从第一号一直到第七号。那第七号呢，它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讲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圣徒是死人已死的要复活，对不对？活着在地上的要变化，然后呢要一同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好，所以我们的主他从宝座第一阶段的降临是降临到空中，好，在空中，那在空中呢迎接圣徒。所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然后呢整个教会大体的被提，在空中在云里我们与主相会。好，那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看见的哈。那主在从空中后来他在降临到地上，他以降临的荣光他废掉仇敌，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可以认识的。然后在后面呢有七碗之灾，所以也就是说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教会的被提，教会的被提。然后再接下来呢十六章呢七碗之灾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有的人大部分的人呢会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说七年的大灾难，但是当中一七之半的时候呢，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后面的这个七碗之灾事实上呢教会已经被提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些里面大概有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来思想来思想它。因为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第七号，然后呢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然后在第七号吹响之后呢有七碗之灾，有七碗之灾。那七碗之灾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审判，是之前超过之前的灾难。那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来讲呢，大灾难对于地上的人是何等的可怕。那但是呢对于他的圣徒是神的奥秘的成全，神的奥秘的成全。第十二章他这边讲到教会经生产之苦产生得胜者。十二章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男孩子呢特别是预表属灵生命刚强的得胜者，还有是代表者。那他们用 铁杖来辖管万国，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整本圣经哈，从保罗的书信啊一起来看的时候呢，那教会被提是提到哪里？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哈。那跟这边所讲的是不太一样的。那这边呢是直接被提到哪里呢？提到宝座，提到宝座。所以我们知道说男孩子这一段呢是预表着得胜者的被提，那他们是直接提到宝座，然后主是从宝座呢他降临到空中，然后才是教会的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好，所以这一段是讲到得胜者的被提。他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好，因着得胜者被提之后呢，那天上就起了征战，然后弟兄胜过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得胜者何等的重要，他代表着教会，那今天呢能够胜过仇敌。他们怎么胜过仇敌的呢？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见证并宣告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要有羔羊的血，因为基督的得胜是我们所有得胜的根基。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得胜，我们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才能够征战，才能够得胜。然后需要有自己见证的道。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基督的得胜，但是今天在属灵征战的里面呢，所以在末后的世代，那我们特别认识到说这个征战是越来越猛烈，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的得胜，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那但是需要我们有自己见证的道。所以这个两个是在一起的，他们胜过了仇敌。然后在十四章呢，他讲到出熟的果子。他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那这个是讲到这些得胜者哈，是做一个代表者，也就是这些男孩子的所预表的。那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那他听见在天上那个琴声，特别讲到赞美哈，神得着我们像一个金琴佳美，我们能够来赞美神。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那十四万四千人外，没有人学这个歌哈。所以唱一首新的歌啊，这是他们经历的歌，是他们在一生的里面，他们经过征战，他们经过与主的同在，好，那所有的主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能够这样子来赞美。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原是童身。那下面这句话很宝贵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这班人呢是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就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那今天我们渴望成为得胜者，今天神也呼召我们要做得胜者，作为教会的代表者。虽然我们看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有很多的原则让我们认识到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呢因着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他得着我们成为羔羊的跟随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还有一个很重要，那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那他们这些呢是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性命的。好，我们看了这一批得胜者以后呢，我们知道下面就是给得胜者的赏赐。所以西年之前这一段，然后到了西年， 那西年之前呢，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这个审判不是来刑罚的，这个审判呢，重在给赏赐的。那这个赏赐是什么呢？就是谁有资格，他有白衣穿上，谁有资格被邀请，能够进到这个婚宴的里面。好，进到婚宴里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上个礼拜六不是英国皇家的婚礼吗？哈，你没有被邀请的，你不能随便就进去的，对不对？很多君王这个什么这个首领啊什么的，没有被邀请都不能去的、啊。就美国这些，你看这些大官啊，这些这个没被邀请的，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去的，对不对？你要被邀请的，好，那他们进去的，你看都穿着礼服的哈，没有一个穿着邋邋遢遢的进去的。进到这个婚宴里面是要被邀请啊。西年之时呢，他讲到羔羊的婚宴，讲到千年的国度哈。那这些是对得胜者在来世赏赐给他们应许哈。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见哈，千年的婚宴。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就是得胜者的代表，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示录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呢，它的预表本身它就帮你解释了。好，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代表者，好，那个七个灯台就代表七个教会，那这个细麻衣呢，就是什么呢？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他自己已经解释很清楚哈，我们不需要等于更多的再去解释。你说他穿什么衣服？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事实上呢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在得胜来讲，他绝对是看我们的行为，衣服很多时候是预表着行为。那这个行为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穿上，事实上呢把这个行为行出来的，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好，所以你看见有穿礼服的啊，被请了，那他可以进去参加羔羊的婚宴，那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讲到在外面哀哭切齿的，好，在黑暗的里面，在外面哀哭切齿的，那些所形容的呢，并不是讲到没有得救的。很多时候呢，蒙恩得救了，但是却不能进到羔羊婚宴的里面，所以那个时候的懊悔是非常大的，好，非常大的。好，同样的西年呢，它有一个千年国度，哈，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没有在额上做了手上受了印记的这个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下面讲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到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与神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个叫做千年的国度，与神一同掌权。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从26节27节，神创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他创造了人，也就是说他要人能够像神。然后第二方面呢，他要人管理地上的、海里的、空中飞的，那他叫人能够掌权，好，替神能够掌权。后来我们看见人犯罪了，这些都失去了，好，人的生命不像神的生命，然后呢，人也失去了那个能够替神掌权的那个实际。那到了启示录，到了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心腹的活出来的哈，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讲到说他们在生活在行为上能够来彰显神，生命像神， 然后他们能够与神一同掌权。所以你看见神恢复最后他原初的心意，他创造人的心意，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人。好，那这个是西年，就是一千年。好，然后在后面呢讲到西年以后，刚刚我们讲到撒旦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然后呢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这个审判呢跟基督台前审判就不一样了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看你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要经过进入那个火湖里面哈，那个是永藏死位，非常可怕的。然后在下面呢讲到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他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他说就如新妇装饰整齐了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那这是神给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分哈，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永远他与我们同在，永远他是我们的神。到那个时候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这是一个新的天地哈，新的天地，一切都更新了。然后呢他拿着七碗盛满末后期待天中，有一位对我说，你来到这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上，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当老约翰呢听见说要把羔羊的妻指给他看，结果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座城，好，从天上降下来。所以这个很特别哈。如果你想象中看到羔羊的妻，那但是事实上所预表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来认识哈。那这个心腹呢，是重在生命，重在生命。那羔羊的妻呢，是重在道路，因为是羔羊的跟随者。重在道路，然后新耶路撒冷重在掌权。所以下面他是用整个新耶路撒冷也是预表着教会。好，那这个时候所包括的呢已经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圣城耶路撒冷已经是包括所有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了，已经经过了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所以他的阶段来讲呢，在西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能够进到千年国度的是得胜者才有资格。好，那到了圣城耶路撒冷，整个教会已经被制作完全了，圣洁没有瑕疵。好，那这个心腹呢已经装饰整齐了。所以这边看见他是羔羊的妻，好，是圣城耶路撒冷。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城现在成了一个至圣所，不再是城内呢还有一个殿呢，好，这整个城就是一个至圣所了。所有的这些过去人的里面，或者说从旧约开始哈，那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整个都没有了。所以不但幔子已经撤去了，殿也没有了，那整个城呢就是至圣所了。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好，那在这个城中呢，他看见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好，神和羔羊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这一道生命水的河，然后这河 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叶子是为医治万民。啊，圣城的荣耀哈，非常的宝贵。啊，今天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启示的眼光角度一起来看哈。有人想说到那时候还有这个黄金街道啊，还要爱黄金的话，那你是永远没办法上圣城的哈。那个黄金街道，它整个城就是一条街道哈，它有很多属灵的讲究，啊，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物质的，从一个图画的，你没有办法来做出来，因为它都是属灵的，好，它所预表的意义都是属灵的。那在这边呢，就非常的宝贵啊。那我们看了之后，真的是只有向主来敬拜哈，主神的光，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又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哈。到那时候没有再有黑夜了，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他自己，所以很多神就是光，好，到那个时候就完全显明出来了，神就是爱，神就是光。那在这个生命水的河，整个是神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来得着。好，我们最后一起把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愿意，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向主的呼喊，是我们里面的渴望，是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整本启示录到最后，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巴不得主得着我们，成为一个盼望等候主来的神的子民。那不能读了启示录，我们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哈。啊，他主要的在最后，你看见那个呼召，是叫我们愿意等候他，我们愿意追求作为得胜者。所以主也告诉我们，天国是要努力的人进入的，是强暴的人才能进入的。那愿主吸引我们。